信主是怎么回事啊？信主是，我这眼睛95年这样，这个是97年，然后我就，哎呀，从小就是喜欢那种，啊，就是因为这眼睛不好，就到底怎么回事？就啊，为什么我会这样，这么倒霉啊？然后我就会喜欢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气功也练，啊，这个也弄，啥也弄，啊，就是啥书也看，然后到98年。98年从盲校考的南京中央大学，啊，就是98年从，因为我是高中毕业嘛，啊，97年高中毕业，啊，97年去盲校，去盲校学盲文，哎呀，这次没带盲文是吧？你们见过盲文吗？没有人见过的。盲文就是一张纸上撒上很多小米，就那种感觉，一摸拿手，就是啊，我一摸完咋一堆小米。这咋学啊？这哪是文字啊？然后我就从97年到98年，一边摸那个中专的解剖、经络、中医诊断，还有什么方剂、中药，一边摸书，一边学盲文，一边学医学，就是在盲校学中专学了1年。我用盲文摸了一遍，经络还能考100，就是在中专的时候，然后我有高中毕业证，所以说我直接。是盲校推送的，去南京中央大学读的第二临床医学院，啊，第二临床医学院的针推系，他们那个学校是3年面向盲人招收一个班，啊，所以我正好是98年考过去的，啊，然后考完了之后去洛阳，就只能是流水账了哈，去洛阳，实习啊，那个新乡的同学啊，洛阳涧西区啊，你知道吗？就是一个牡丹区，就是什么？哎，涧西区，还有个现在叫啥？叫推拿职业学院，原来叫河南省针灸推拿学院啊，在那里实习的，在那里就是我弟弟。和我一起去的啊，我就说你们今晚上睡不好觉，不要怪我哈啊，我弟弟也是麻烦是怎么着啊？我弟弟在实习的时候，他的眼睛又被驻马店的一个同学撞到眼睛上，就是他在推拿，在那点穴位，那个同学可能觉得疼了啊，一翻手一胳膊肘把我弟弟眼睛凿了一下，然后他就眼睛就不行了。因为我们本来是有高度近视弱视的，所以他的眼睛后来去同仁协和啊也不行，看不好。然后在那个时候，新乡的姊妹给我弟弟先传了福音，我那时候还没信。然后01年，我和我弟弟毕业，弟弟毕业之后回淄博的市中心就是张店区，开了第一家的就是盲人大学生的诊所。啊，就是人现在就好多了啊！我们这次来临沂，盲人大学生从长大毕业，从北京联合大学毕业的盲人啊，就一抓一把啊，就是，所以说那几个小女生哈，你们读不读高中、读不大学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你们一定要好好的把该学的学到手啊，学到手，该学的知识打好基础。那盲人，我们这一次就多说一句话了。这一次来的盲人是100多个啊，淄博20多个，其中一多半是大学毕业的，就是盲人眼睛看不见之后去读的大学，就是这是一个可能你们从来没听说过也没接触过的一个群体啊，就是盲人大学生群体啊，你们看可以看一下我的手机，我的手机哈，啊。我看有没有什么隐私啊？隐私不给你们看，没有啥事。我把那个，你看这现在是黑屏，你们看不到是吧？我把黑屏打开，啊，就这样哈，你们可以看一下。我这个手机跟你们没啥区别，就是多了一个键盘而已。啊，我们操作出门打车，盲人自己一个人出门啥的，对，就都靠它了。 你桌面干干净净的，啥都没有，全部用快捷键，全部用快捷键，全部用快捷键，所以我这次没带盲文书，带盲文书就更好玩了啊，对，它是读屏，这个声音这个速度你们能听得出来吗？
听不出来，
听不出来是吧？太快，我们嫌它慢，耽误功夫，所以你看我说话也很快。行，就是在河南实习，然后回家开诊所，开诊所其实开的挺好的，当时是2001年开到2003年的时候，我们淄博的团市委就已经去，他就闻到气味就去，这些部门的人很有意思，但是你们。可能这几个十几岁的孩子不知道这个事，你稍微年龄大的就知道，团市委干啥的？团市委就是专门看你，可以扶持，把你扶起来，然后功劳啊荣耀归给他，然后他给你一点就是利益，就那种团市委然后我和我弟弟就被他选中了，然后就第一届的就是淄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人物就开始往上弄。就那时候我和我弟弟，我不是我弟弟，我就说我我都感觉快飘起来了，我说这个眼睛看不到残疾人，你看这混的也不错啊，混的也不错，那个骄傲，那个时候我还弄什么呢，没事我弄那个，我还搞中医你知道学中医在这里给个提醒，学中医为什么我去年会做一个中医宣教班，因为我深知中医如果学不好会学偏的，因为我们那时候学中医，我是中大学毕业的，我们自动就会对中医感兴趣，因为没有信仰，没有信仰的框架，我们自动就会研究中医。去年我们海南的那个宣教班的学生还告诉我一个事，说耿弟兄幸亏你办这个班，我们有几个人可以有个地方学，要不然我们前几年有一个弟兄学中医，学的后来不信耶稣了，为什么呢？天天搞那些中医，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因为我原来做过，我深知到中医背后是什么就是我当时那种感觉，就是背后的邪灵突然给你一个意念就算准了，那种邪灵的力量是非常让你觉得那种知识善恶树上的果子那种，我又知道了，我比别人先知道，我比别人知道的准，那种骄傲是噌的一下就起来了。我是在那个时候我一边开诊所，当然我有个好处，就是我没有用那个东西去挣钱，我只是用那个东西交朋友，因为当官的最怕死了，当官的最怕死，然后最怕他那个工作会有人怎么算计啥的，就没事你去找我推拿完了就给在那里给你给我算算就这样那时候没信耶稣那时候是那样，所以当时我觉得过得挺好的，但是上帝看到我很危险，真的就是说一只脚踏到悬崖底下的就不知道，那上帝拯救一个人一个家庭的方式是每一个人每个家庭不一样的，他在我们家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拣选的动作，就是突然，因为我弟弟是疝气，我弟弟动疝气手术，2004年我弟弟动疝气手术，那个给我弟弟动疝气手术的那个大夫，2001年动的右边好了，2004年动左边，一刀下去，我刚才不说了吗？我们都有马凡氏综合症，马凡氏综合症就是胶原蛋白缺一个缺陷。就是这个皮特别容易破，就是平滑肌肌肉，对吗？弟兄这个血管不是平滑肌吗？
对，
特别容易破裂，就一下子就能破掉口子。我小时候这膝盖都不知道缝了多少遍。你看他那个一说的话这个语音提示没事啊。关了手机看一下。没事啊。那个然后我弟弟，我感觉现在看来就是上帝一刀 在我们家就动了手术了，看的是人的手术刀，在我弟弟的腹股沟动脉，我的兄，腹股沟动脉一刀下去，
股动脉，
对，他动疝气，他那个刀应该是碰到股动脉，整个腿全是黑紫的，然后他就形成了血栓，血栓栓塞栓到肺里，那就完了。医学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也是一个很危险啊，要谨慎。但是呢，只要是照着正常的该教的教该学的学，也是能够帮助到很多很多人的啊。但是它是有风险的啊，所以说当时那个手术我弟弟就失败了，然后他就人就走了，他没来得及受洗，但他是说是已经信了。已经信了，因为他让我妈妈给他找教会找教堂，我妈妈给他找，但是他是要去聚会的，就是和新乡那个姐姐给我弟弟传福音。因为我一看家里出这个事儿，我第一反应我给那个姐姐打电话，很神奇啊，我其实心里面是有点埋怨，我的意思是，不是信耶稣吗？怎么会摊上这种事？再有一打电话。我当然不能直接打电话，那不礼貌，不能直接话打电话埋怨，那不礼貌嘛啊！我说我弟弟没了，那个姐姐，为什么我信耶稣跟他有很大的关系？他说，他其实没怎么说，他说啊，我要去你那里，你要正常的就是我们基督徒啊，安慰人，还会安慰人的。哎，你们几个都是血的吗？十几岁的这几个，
受了。
啊，你们十几岁的这几个孩子还没受洗是吧？
受。
都受洗了。啊，我不知道我讲这见证对你们会不会吓着的。啊，没事啊，就见多识广啊，大风大浪。主里的孩子哈，那然后我就说我弟弟没有了，他说我要过来。正常我们会安慰人，我们基督徒说。啊，你得好好啊，这个你要坚强啊，你还有你妈妈，你看你得好好活着呀、啊，你得怎么就挂电话了，就算不错了，因为很远啊，那时候又没有高铁，他在新乡，那个姐姐就直接从新乡倒到郑州，然后从郑州坐火车，大概那时候在这12个小时，到淄博去医院里照顾我妈3天，然后他说。你只有信耶稣，你才能见到你弟弟，你们全家人才能在一起，你们只有信耶稣这条路，那样的。他很认真的，很郑重的告诉我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是看他的为人态度才信的，要不然不会信的。因为你想啊，我多骄傲，就那时候就骄傲的不行，就都想自己搞一门什么。宗教哈，就那骄傲的不行，因为道德经也看，周易也搞，什么都弄啊。所以说那个我就问那个我说你让我信耶稣啊，基督教啊，请问基督是什么意思？那个姐姐一下子没回答上来，就你知道她有多可爱吧？就是她基督是啊，那我问你们，那个。刚才有一个，我看问谁啊？十八岁的小姑娘，第二个是吧？从这边是第二个是吧？是吧？
对。
基督什么意思？
不知道。
啊，你也不知道。啊，你将来也能传一个福音。你不知道？那你那是这那个小弟兄，19岁的小弟兄。
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基督是什么意思？
基督。
啊，
不知道怎么说。
那这几个十几岁的孩子，17岁的知道吗？受洗的回答，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啊？好吧，那你们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我当时我问了个姐姐也没回答上来。然后我心里面就非常的觉得，我说那你都不知道什么是基督，你让我信耶稣，我这不是迷信吗？但我没好意思说，为什么呢？ 人家这么大老远跑来了，很认真的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那我得认真对待，我得认真对待。我服气不服气，我懂不懂，我这个这些放一放，最起码我对人家来一趟，我要有一个态度的回应。我说行啊，你让我信，我就先信着。当然也不是光为了应付他，当时真的是找不到人生的答案了，因为我觉得下一个可能就轮到我了啊。我的眼睛95年，这个眼睛97年，然后我弟弟这个疝气又出了这个事儿，然后人又没了，下一个可不就轮到我了吗？这个灾难，我吓死我了。所以我就觉得，我要不赶紧找一个解决死亡的答案，那我活着有什么意思？是那样，那就我说我就，那你既然我信，你也搞不清楚什么是基督，那我自己看书去吧。我去听良友电台啊，我就跟他做了个绝食祷告，就是约翰福音3:16，那个知道吧？那个13岁的孩子，约翰福音3:16的内容能知道吗？神爱世人，不论是赐给他们啊。啊，好，挺好的啊，挺好的。然后那个姐姐就带我，背了一下这个，她就走人了。还背了一个那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1:8，就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那个会背吗？王迪兄那个知道吗？
嗯，知道。
啊，但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哪里啊？
耶路撒冷、
撒玛利亚、犹太全地，
直到地极，
做我的见证，是吧？啊，我一开始信主就光会背这两节经文，其他的因为没有圣经看不到，所以我这怎么办？你走了，你回老家新乡了，我又答应你信，我答应你去看看圣经，我至少我得看看圣经，觉得它不可信，我再不信，我这样算是对得起朋友。如果我还没去看圣经，我就应付你，我也不合适。我既然答应你了，我就去认真对待这个事啊。我就找我同学，我这次准备最后一站去南京见我那个同学。我那个同学是盲文圣经的校对啊，当时他没信，他去年才受洗，当时他没信。但是他知道从哪里买盲文圣经啊，我就买盲文圣经来。我买，哎，我有个好处，就是我学什么我就认真的学，学到一定程度觉得这个没意思或者不想有问题，那我再停。先要带着一种谦卑的态度先学，先去读圣经。我摸盲文圣经，我是一边摸盲文圣经一边记笔记的，是这样的。就我心里咋想的呢？就算我将来不信，我记一些圣经的名人名言，不是也挺好的吗？啊，就那样去看圣经，看圣经，然后摸圣经，其实是摸圣经。大概是我弟弟是2月初1去世的，我大概整个过程是到5月份就清楚重生得救。是一个什么经文呢？我就摸到罗马书的5章，大概是5:8，你们有圣经的可以翻啊，你们这里有圣经吗？
有
圣经啊。5:8是啥呢？就是说看是不是啊，就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向在就在此向我们表明了，是吧？
显明了
啊，就唯有基督这个事。因为对于特别是你们几个实习生的孩子，是不是有些是新二代？新二代的有吧？是不是有的还是新三代了？
是。
对，就对于有没有神这个事儿，可能多多少少可能不敢去质疑，但是说定准非耶稣不可，只有他是独一的救主。对于这个事儿，我不知道你们心里会不会怀疑啊？会不会觉得反正是这个信耶稣嘛？老人就这么信，就一直信。但你这样顺服也挺有福气的。但是如果你在这件事情上非常清楚的认定，这对你的信仰和以后的 人生是非常有必要的，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人生的起点，或者基督徒的一个信仰的根基，就是唯有基督。因为你可以说你信耶稣，但是你同时可以，因为有的人也信耶稣也信别的啊，那就不对。所以必须是唯有基督，唯有基督这个事儿，我当时我跟上帝，我跟上帝，因为这个是要讲详细一点，因为我跟上帝，我很不服气，我就是人心里面有多诡诈，我跟你们想啊，就孩子们，你们心里面现在对上帝到底什么态度，我不知道，但是我当时的心里的诡诈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当时我说耶稣啊，说你不是神，我肯定没这个胆量。但是凭什么只有你是神？啊，那我之前我还练这个练那个信这个信那个，啊，周易、法轮功、道德经啥都弄，凭什么只有你是救主？就是我心里面甚至这么想：如果我不是只信你的话，将来会不会虽然上不了天堂，也下不了地狱？那你们觉得这样可能吗？
不可能。
不可能是吧？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不是天堂就是地狱，
就两个选择，
没有中间的那个选择。
但是你知道我当时我的心里就那么诡诈，我说耶稣，就算我上不了天堂，也你看我还挺好，我一边开诊所，我还一边帮人义务辅导小孩子什么初中生功课啥的。挺好的，就我这么好，我又这么倒霉，又受了这么多罪，怎么可能直接扔地狱里去啊？你看人有多骄傲，多诡诈，我就不服气，直到摸到罗马书这一节，突然因为我是摸的，我摸的它是小米粒，突然我摸着那个唯有基督那几个字，我就怎么也摸不下去了，因为之前约翰福音它那个有一处已经。很扎眼了，就是那个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你们记得吗？
嗯。
后面是什么？
唯有不信的我，没有人能到
他
那里。
对，他也是强调独一性是吧？然后谁能我看啊？我看你们你们知道是在第几章第几节？十几章？十四章啊？那个姊妹厉害，很厉害，是不是云南那个姊妹？是吗？
是
啊，这经文一边跳着舞一边唱着就能记住哈，很厉害。这我当时读完约翰福音这个，心里面对怀疑了一下啊，读使徒行传冒出了一个天下之天，这是什么那是怎么说呢？
除他以外，
没有别的名我们可以刻着得救是吧啊？使徒行的时候怎么又来这种？直到罗马书摸到唯有基督，怎么也过不去了，怎么老是在强调这个事儿？哎呀，我就摸着那个小米粒，就像变成大米粒，就那种感觉，就是圣灵有一个很强大的那种力量，要打到你心里面，就说这个你到底接受不接受？你这个不接受，你这个圣经你是看着完了吗？你不接受，其他的就等于。如果这个不是真的，其他的还能是真的吗？就已经过不去了，我心里面就最后，上帝啊，这个如果这一句话是对的，那么我之前建立起来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全是不对的，就全是错的，因为我之前认为不是唯有基督啊，我认为中国道教也挺好呀啊，然后就。没有基督，没有基督，就在心里面。然后我就想，如果我是错的，那我什么都不是，我26年活了就白活，我得重新建立我的整个的思想体系啊，建立在这个唯有基督的基础上。如果我对了，圣经错了，哎，我想想，我还真的没狂妄到那个程度。我说我来批判圣经，我来质疑圣经，我来推翻圣经。那么多科学家，那么多人，他们都不会质疑这个事情。再说了，如果这一句话是错的，等于整本圣经 其他的地方也是错，也有可能会错，但是不可能啊。我从四福音读下来，我看看都挺好，就是这个除他以外，然后若不借着我，唯有就这个我吞不下去，我觉得难受啊。就是最后我觉得是圣灵那种能力，借着这句话，就是说你到底相不相信，接不接受？你不接受就等于是没信啊。你接受，那你就重新好好的思想，你到底要不要整个后半生全部交给耶稣？你必须要做一个决定的。嗯，特别是十几岁的孩子们，就是如果你已经受洗了，受洗就意味着你已经在众人面前宣布你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他和你，你和他没有什么别的，只有你啊，他是唯一的救主。这个事情如果你不确定的话，说实在的，你读圣经可能是为了一个习惯性的一个养成一个习惯，聚会也是一个习惯性的动作。至于服侍啊，勉勉强强拖拖拉拉，拖到一定程度可能就服侍不下去了，因为没有动力。为凭什么呢？凭什么人家都挣钱过的日子那么好，我这么苦，哦，我为谁呀？对不对？所以说，唯有基督一直是认为，我认为哈，建立信仰服侍的第一关。你确定不了这个事情，那我们心里面会跟耶稣玩诡诈的，会跟他谈判摔跤的，凭什么？但是你一旦认定唯有基督，你做什么都是为了他，你吃喝拉撒都是为了他，那你这个就有价值，就有永恒的价值。现在看不出来，现在看不出来，是存着盼望，像农夫是存着盼望去种的种子，冬天啥也没有。我们现在看起来服侍主的人，就在社会上那些有钱有势的人面前，真的是啥也不算。但现在看不出来，就唯有基督，将来他来审判，他来结束这个世界，他来接我们，那时候才算是你为他做的，到那时候才兑换，当然不是功劳啊，就到那时候才给你显明出来。当然圣经上也说，那个服侍主不是徒劳啊，不是徒然的哈，要不然的话你今生很多时候是看不到回报的，看不到回报的，真的看不到，甚至还一大堆的误解、攻击啊、嘲笑、讽刺啊。所以说，关于信仰，我就想提这一点，就是唯有基督这个事儿。特别是因为我刚才一听啊，这几个孩子都十几岁的，我就想啊，就是基督不知道什么意思的话，我是为你们捏把汗。啊，你们看，但是后来那个姐姐很有意思，她竟然给我寄了一个磁带，你们知道什么叫磁带吗？
嗯，
就是卡带哈，录音机最早的那种，啊，寄过来，然后告诉我说我查了，基督是受膏者的意思。我一听更晕了，本来基督我就不知道啥意思，你给我查了一个什么希腊文受膏者，啊，当然我也没有说什么，我就知道这个姐姐太认真了，太可爱了，很单纯。那其实我已经早就知道了，就是主救主嘛哈，救主啊，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关键是我们信的那一位他是信实的。我们就算是有时候在知识上稍微有点不及，或者稍微有点有限都没关系，知识是可以慢慢去补上的，但是你心里对耶稣的认定啊，就是你是一个完全败坏的罪人，除了他我们是完全没有指望的一群，这个事情你要认定，要不认定的话，很麻烦，很麻烦，真的啊，我是从09年主日学的孩子4、5岁一直带到大学的，我做了11年主日学，我深知道你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在教会里都很乖，在家里一打开手机啥都看。所以说你们的思想 我大概会了解。有一个上高中的女孩子经常跟我说，说耿老师，我心里面脑袋里面全是一些佛教的东西，一些奇奇怪怪的灵的声音，我谁都不敢说。我说你有搅扰了为他祷告，然后后来给他讲清楚，必须在唯有基督这件事情上认定这个信仰，其他的他最后不会搅扰，要不然你会对那些稀奇古怪的网上的那些的灵界的那些因为现在是新纪元运动就灵界神秘主义这些东西泛滥，网上各种什么社区的东西一大堆，你打开全这些东西冲击你的信仰根基，会动摇你的信心，所以一定要在唯有基督这件事情上认定圣经。你认定唯有基督其实是认定圣经因为圣经说的，圣经是唯独圣经，唯独这个权威，这个是不能动的。但你可以去怀疑，你也可以去多方对比。但是我是想说呢，我是在信主之前把所有的宗教甚至中国的那些东西全部对比完了之后，我发现圣经是真的是超越性，超越性是值得把以后的人生身心灵生死全交给他的，是这样一个救主。所以我就认定，我是04年受洗我看一下时间我这个八点来得及
没事，我们早晚都行。
行，好嘞。那大概信仰呢，我就是想强调唯有基督在我信仰的过程中的那一个分量我不多讲。然后我信主之后我想我是上帝非常的怜悯我。我有时候不太愿意说上帝特别爱我这种话，为什么呢？上帝谁都爱，他对每个他拣选的儿女都给很多机会。不是说上帝有的地方怎么上帝特别爱你跟你行，我说其实没有，就是上帝怜悯我，因为他知道我失去的太多了，我剩下的也不多了，所以他给我开了一些窗户，给我开了一些路我认真的去对待他。因为我当时听讲到的时候有一句话是我很在意的，就是当时04年上帝预备的刚刚好，正好盲人电脑软件，就是这是手机软件，这是手机软件这个叫手机软件，这个声音的。那我04年我是用电脑软件的，04年用的，20年前，你们这几个十几个孩子他没有出生了04年，我是用电脑软件上网去找圣经资料的，是这样的。正好04年那个叫你们都可以搜到叫永德读品软件是一个盲人发明的，在国内国外有，国外早就有，但是是英文的因为它就弄成汉这个中文的嘛。在04年这个永德读品软件就成熟了这个技术，我就那年信主的。然后呢我就买软件，很贵700块钱当时原版的买来自学电脑，自学电脑。然后后来我电脑其实真的不错，我可以重装系统，可以帮教会的人刻光盘，都可以的都是自学的。因为为什么呢？就是有需要，那些年纪大的他们不会刻，他们找别的地方刻挺贵然后自己也喜欢留一些资料，有需要就学嘛。然后那个修电脑的来一次，或者我的同学来一次，我就留住他们教我一些我一点点学就慢慢就可以学会你们可以想象，就纯键盘操作，根本不用鼠标的，纯键盘全部用快捷键操作，就是就可以做就04年。因为我当时刚才说就岔出去，就是我听讲到唐崇荣当时有光盘他讲一句话04年的时候唐崇荣讲的还是很稀罕的然后 他是讲到约翰福音十二章，大概是二十六节，我现在有点记不清哈。大概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二十五节、二十六节那个地方，就是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是那里吗？王继兄，
我也不太清
啊。
那
你们可以看圣经啊，是吧，陈叔？啊，就是他在讲一个事，他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就是唐风在强调一个，当一个人服侍上帝的时候，连天父都尊重他，那上帝尊重你，你想想这里多大的一个福气，多大的一个尊贵。就是你要想象我们在这里今天聚会，不管你是刚才给我倒了一杯水，还是你在这里听回应我，还是你在一边听我讲啊，一边在心里给我祷告，这个叫做若有人服侍我，不是说非得站讲台要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就是表示你，我们现在在这里在这聚着会，哇，三一的上帝天使盯着我们看，然后看谁心里面怎么回应，上帝准备把什么福气领到他，就这样的事情吗？所以当时我也有这样的观念，我说服侍主这样的荣耀尊贵，所以我服侍主不是从讲道或者服侍主学开始，我是一信主就开始服侍主，没有人催促我，我一信主就开始服侍主，我在 QQ 上服侍主，我曾经在 QQ 的抑郁症自杀群服侍过，就是生命集团他们搞那个施工，有没有人听说过的？就是在抑郁症自杀群里面，把一个一个准备要自杀的人给他们传福音，就这样做，在 QQ 群里面。然后你知道那个东西叫电脑，那个叫 Windows 是吧？ Windows 是什么意思啊？啥意思啊？
窗户
对吧？你知道我当时想到的圣经是什么？耶和华就给你是什么？打开天上的什么？对，府库什么上天下流道。我说哦，上帝，原来你对我的祝福是从 Windows 这个窗户跳起来，从这里祝福来的。所以我那时候很有意思，我就想找什么，找到一个链接，然后另外链接就在那个网页的链接里面藏着，我就再点进去，再找，再进去，我就攒了一大堆的神学、查经、解经、诗歌、教会历史、见证一大堆的资料，我就把它拷贝、复制、粘贴，就逛逛那个东西，啊，然后你说你不诊所了，不治病了吗？从2004年到2007年这边3年，我一天听讲道的时间，平均啊，我是说平均保守的6到7个小时，平均。有的时候根本就是说早上起来6、7点钟打开，那时候那个电脑有一个叫24小时圣经广播网，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这个事情，现在没有了，因为网络都封了差不多了啊，就从早到晚，其实从早上6、7点钟一直到晚上8、9点钟都在听。那你说你病人来了怎么办？一起听啊，啊，所以那时候传福音就是像疯了一样的传福音，但那时候有些患者是被我逼迫的，跟我一起听啊，所以说就是整个3年时间，上帝借着电脑训练我，我没有去读过神学，也不是不想去读，因为当时想去温州或者上海去读，结果他们说那个哎呀你这个怕你生活不能自理，后来我说那既然不去添麻烦啊，上帝就借着天上开了一扇窗户啊，那样去啊，旷野一样的啊训练，这样去那个学习。我给你们讲一个事情，就是很有趣。直到有一次，我电脑里攒了一堆的神学资料，查经资料大全，你们知道哈？就查经资料大全，你看你打开，你都根本不需要预备讲章什么，还自己想。他自己默想 啊，里面一全是什么第一条亮光，里二一二三四五六七什么一堆是吧啊？后来我就养成一个懒病，我学懒了，就自己不去思想圣经。反正写的那么多那么好，我自己费那个劲干啥？啊，就讲到就像个搬运工，从这拿一点，从那拿一点，反正凑一个小时讲不出来吧，那么多资料。有一次，我电脑中毒了，中了什么熊猫烧香，你们知道个病毒吧？没听过？
听过
啊，就很一下子全部那个硬盘就怎么弄都不好弄，我想自己这种重装不好弄，只能先修电脑来，他给我重装，你重装就重装吧，你就认真点给我重装，你就好好的给我操作，他不。他一边给我操作电脑，他一边谈恋爱，那个亲爱的什么晚上吃啥的什么，真的，他三点两点给我点到注册表里去了，我就听到电脑当啷一声，我说怎么回事？他说坏了，啊怎么了？可能得重新分区，是重新要全部就那个叫什么就。重新全部要分区嘛？
就现在格式化。
对，格式化，对，格式化，对啊。哎，还我说，那我里面的东西怎么办？那没有了。我说不行啊，我那都是一章一节的，一个小时录音弄下来的。我说有什么好办法？得找高手，数据恢复大师什么什么什么。我说多少钱？200，这20年前啊，不是现在200块钱啊。我说行，多长时间？3-5天，啊，3-5天200块钱可以，拿去吧，把电脑拿去，3天没动静，5天没动静，我说行了嘛，因为我读圣经已经自己不会读圣经了，我已经有了依赖性了，我不看圣经资料大全，我都不知道圣经在讲啥，然后。3天5天10天8天过去了，后来半个月拿回来了，我明白了，原来他是按乘法算，3×5=15，15天给我拿回来，3-5天啊，我说那也行啊，我赶紧打开电脑看看，少东西了没有？我一看文件名还在，我一打开文件夹，里面文件半截拿回来。有的剩下1/3，有的不是这张没了，就那个小时没的。哎呀，我突然，我这个事情，上帝既然允许它发生，在那半个月我没有东西可读，我在摸盲文圣经。盲文圣经有个特点，就是你摸不快，你想摸也摸不快，你想手能感，能比上眼睛看得快吗？是吧？啊，摸也摸不快。我那段时间我的心静下来了，就是我突然发现我可以不借助别人的参考资料，我自己去默想圣经是另外一种圣灵引导的那种甘甜。我突然明白一个事，上帝让我200块钱教我学会读圣经啊，就是说参考资料也可以借鉴，工具书也可以去查，但是千万不能把那个最重要的那个大头忘了，就是你得先自己直接凭着信心诚诚实实的在圣经里，当然你得熟啊，你不是说随便那着一节就开始在那里逮住就默想亮光，那就没不好，就是你圣经熟，全本圣经你就是整个在你的脑子里面差不多熟悉，你去反复的去咀嚼，圣经上不是叫做就磐石中扎蜜是吧，就是说你得去从神的话里面直接面对面，在神的话圣灵引导的那种状态里面跟神来往，不能忽略这个环节，然后你再去看看你想不到的别人想到了，你去借鉴参考一下。但我这样调整了以后，我发现事半功倍， 90%的时间用来直接默想圣经，剩下10%的时间再去查查工具书、参考资料。哎，我突然发现，哎，有的量汪，我想出来的跟他跟那个查经资料大全想出来的也差不多少。啊，我真的发现，一定要学会自己默想圣经，就是要静下心来，立志做安静人，圣经这么讲。那我这个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情？因为你服侍的话，你所有劝勉人的话、造就人的话，你所有能够指出别人的问题，或者说帮助到他，你总得有个根基，就圣经嘛。如果圣经不能变成你自己的话，或者说你是道听途说来的别人的神学，那你可以用，但有时候你会用的非常的不自然、不对症，或者是很干啊，就不是那么针对性。你要直接从圣经里面去默想啊，默想，然后你再去看教会里哪些是你适合服侍的项目，或者是你的恩赐在哪里，也要有圣经基础，要不然忙起来就会像马大。但圣经上是说让我们里面可以是玛利亚，但外面也可以是马大，这样结合是比较好。但如果没有默想圣经，没有在圣经上扎根基的话，一下子服侍不了多久，你就会啊慢慢有一些这种各种的想法出来啊，他走不远了，往往当然不是绝对的，我都说都不是绝对的，我只是说个人的一些经历啊，不是就是说一定适应于谁，只是说给大家一个参考啊，给大家一个参考而已啊，我是这样走过来的服侍。所以当我有了圣经的这样一个基础之后，我发现对我的服侍来讲，我无论接多少服侍我都不是很累，我都应付得过来。我就跟大家，我到底在眼睛看不见的情况下，我到底服侍了什么哈。我从大概04年年底就开始查经，一开始去了三次，后来发现不对，07年离开三次进入一个家庭教会，然后07年在网上，从06年一直到今年，在网上在盲人基督徒房间一直是查经，然后是在盲人群体学电脑的群体里面，我们是做一个传福音的节目，一直做了很多年。我们做音频，你知道盲人做音频编辑很厉害的，我们有一个老奶奶叫芳草老奶奶，她今年已经92了，她学电脑的时候已经76了。孩子们，你们想想，为什么我也讲这些事情啊？就说你们如果有一个好的机会，有一个好的年龄，不要浪费时间，当趁着年轻纪念造你们的主，爱惜光阴，这个是一定的。那个老奶奶76岁，糖尿病严全部全盲，他完全可以在家安享晚年就行了，76了，女儿在美国，有什么呀，退休盲校退休教师，什么都有，不缺钱。76岁学电脑，因为我们当时几个稍微年轻的，我们是手把手教他学电脑的，你要他怎么学的哈，他不会电脑，他不可能直接学电脑，打电话或者是用 QQ 互通语音，手边放了一个录音机，而我们告诉他啊，我们说方道老师啊，方道阿姨啊 ，Ctrl 加 V 啊是什么 ？Ctrl 加 C 复制 ，Ctrl 加 V 粘贴 ，Ctrl 加 H 是剪切等，是这样说的。说完了，他把他录音机全部录下来，但还没完，然后用盲文纸扎下来。然后再摸完了到电脑上去试，这样学电脑。然后最后他学到什么程度，发邮件做音频编辑 Quadi， 就那个 Adobe 那个，你们知道吗？有做音频编辑的吗？酷 Adobe 那个老奶奶可以做了。这是我认识的真实的弟兄姊妹，他现在92岁了，还在网上服侍呢。就那时候是义务教，就这些像你们这么大的孩子，义务教孩子们英语，要学习，可以不去公立学校，可以没有文凭，但一定要学到帮助人的本领，帮助人的本领。其实我学历很低的，就是个大专，现在盲人有的已经读到硕士了，读到研究生，盲人读研究生了，有一个盲人博士从美国回来的，当然他不信主，那是他的损失，但是我们也不能只信主吧，我们也不能只信主，到时候别人疼，这里胳膊疼，就是啊，我给你祷告祷告，可以，但如果上帝不是定准你祷告他好，而是定准你学会本领给他治好，也是可以的。所以说，这个学习啊，我现在还在每天看这些医学资料啊，这些东西。我们上完3年大专，其实说实在的，治不了什么病，这都知道。医药院校培训出来的中医大夫，我现在中医宣教班有一个原来主治医学的孩子，啊，滨州医学院中医系5年下来，啥病治不了，就光在医院里实习，给人拔个针啊，然后准备刚刚已经过了研究生，那个3月份已经过，已经就是说已经考山东中药大学的针灸研究生，但是他说高老师，到夏天我还来找你，他治不了病，所以说这个学习这个事儿就是恩赐。那我一方面在网上我们去服侍一全国各地的盲人，在网上没有人安排，也没有任何报酬。那我差不多是坚持了10几年，这是一个事儿。然后就是跟一个就是网站的老同工啊，我们去做一些福音节目。然后我们盲人最后做到什么程度，就是2007年、2008年的时候，我们做了全国第一家的盲人福音网站，现在没有了，因为资金断啊，没有人支持这个事儿，很可惜。当时叫八福综合资源网，当时我是负责网站管理的，就是网管。你们知道一个盲人要做网管，要在后台添加那些东西有多复杂，要找到资料然后把它上传，然后添加，然后再检查，就这样做。然后我们那些资料造就了好多全国各地的盲人全职传道人，我又说了一个群体，你是你们从来没接触过，就叫盲人全职传道人，可以想想，东北的，浙江的，其中有一个浙江的弟兄，后来还娶了一个妻子，是我妻子的主任学同学，就很有趣，这是在网上做这些事情。然后教会就是一直是查经，然后2009年带主任学，带到大概2010年，然后带青年团去，从2014年到现在还在带，然后带小组，然后做一些采访，然后去带着弟兄姊妹去，像前两年就是说去公园，去附近的农村唱诗歌，赶集，医疗短宣就是找些木道友像扎针，然后传福音然后主日讲道主日讲道差不多就是一个季度吧，就是8、9次也不多就是，然后自己有诊所自己有一个诊所然后有4个孩子4个孩子，大的上初3，小的3岁半，是这样的情况。这就是我差不多的服侍和家庭就每天的差不多的工作量是这样一个情况。宣教是怎么回事呢？宣教是因为 本来我们前两年是去公园啊音乐上，后来这个环境大家也知道哈，越来越不可能在大街上，再一个呢就是越来越不大可能就是说你一个陌生人就他就那么容易相信你，所以说就因为我一直是诊所一直是一边开诊所一边传福音，所以呢就是慢慢的积累经验啊，直到两年前因为我教了一个零基础的小弟兄，但是他中医的悟性挺好的，但是我零基础呢，我给他妈妈生病，他妈妈生病呢，我就给他把中医的五脏呀、五行啊这些东西、针灸啊这些，就给他讲了讲，就是像导游一样带他入门，然后推荐了一个针灸的课程，他半年针灸练出来了，一年之后效果就非常好了，然后一年半开的诊所，然后又去你这个社区诊所去应聘，最后成为那个社区诊所针灸大夫。是这个事情让我突然觉得，如果他可以学到这个程度，我自己在教会里是负责宣教的，就是我想不清楚这个事儿，就是全职的也有，眼睛看得到的也有，开车的也有，为什么大家就让我就做了宣教？当然我也顺服，当然既然我做宣教，我就想我能做什么？那前几年就领着大家去这儿走那走，啊，也自己写一些福音单章，后来发现还是力度不够。那这个小弟兄同时变成这个样子，当然他也传福音，也很好的一个小弟兄，但是他比较被动。那我就想，如果我去西南，这个家庭，因为我父母年纪大了，啊，都有点那个脑血栓啊、脑中风的后遗症，当然也是我给他扎针啊、调啊，就现在在生活是能自理的，是没问题。但是家庭负担，我要带着整家走不出去，自己做很有限，所以我就想，我要把我会的交给更多的人。用在宣教上，当然你如果又宣教又自己养生又赚钱，那是上帝对你的祝福，我也不反对，但是最起码有福音传福音服侍人的心智，所以就开了这个中医宣教班，是这样做这个事情也是当时去年有一个电视剧叫后浪，王继旭没关注，
这个没有
哈，他是央视几套我就搞不清楚，因为我也不看电视，我们家也没电视，是我妻子偶尔看到那个电视剧，我把他那个文字版的看了一下，他其实是目前国内用它来当做传统文化的一个招牌啊，因为中医嘛，传统文化的一个招牌一个代表，用它来表明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的一个优势，也是作为一个政治工具对抗西方的文明。我一旦发现这个事情之后，我就觉得很有负担，就是说我想基督徒应该起来，一个是给中医定边界，一个是好好学中医用在福音上，而不是被利用成为一个对抗西方文明的文化工具，或者是完全为政治服务的一个东西，这是我的大的一个出发点。当然宣教也是一个出发点，还有加上那个海南的那个姊妹说她那个教会那个弟兄学中医学了不幸了，也想就是说当然也有一个姊妹，就国外一个姊妹，她给我提了很好的问题，她说因为我在网上有一些昵称啊，什么鸽子呀什么的，她说弟兄你怎么看待我们的信仰和中医传统文化以及易经的关系？这个问题好大呀。他说我觉得你可以做这个事情，就要么做节目，要么写文章，或者要么做这个事情。后来我想想，我妻子就直接说，我看你挺像那个人性证的，就那个后浪里面那个办师生班的那个老中医，你干脆办一个班吧。 我突然就，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觉得那么快，我说好，我就做这个事。当我做完了招生的时候，济宁的一个弟兄是个传道人，啊，是个传道人，他说他已经为那，他想学中医传福音，他已经为那件事情祷告了三天了，啊，我说这是。啊，这上帝也听你的祷告，跟你也有关系，然后我办这个班，我发出，我其实我没有太多宣传，就朋友圈发了一个消息，大概三天招了30多个，哎呦，一看这个需要量这么大，不行，人太多了，我教不完，赶紧就刹车，6月15号开始的，18号我就截止了，我说不行，我先弄一期，先看看到底没经验啊，怎么教，在网上怎么教。那到底大家是一个好奇心还是怎么一个态度？但是基督徒你说的是说为了主啊，就是要好好学中医，但是你是不是那块料，你有没有坚持下去的信心，有没有意向啊，这都是一些问题。所以我第一期就招了40来个人，后来就刹不住了，后来就变成50来个人，后来我在6月份到去年年底讲了17课网络的课，就在 Zoom 上讲，然后把它录音放到百度网盘上，当然不是我自己搞不了这些太复杂的东西，但我们那个解剖课代表搞的，然后把它放在网盘上，然后为了鼓励大家学习呢，就是找几个像样的，就是给他们啊解剖课代表啊，有什么经络课代表啊，就是他们自己去督促。我说这个班因为是白白得来的，是白白舍去的，我完全是对大家是免费的，但是希望你们就是学会，无论学多少用在福音上，当然技术过关过硬是最好的，但是我对你们的心智要求是第一位的，这是我对我们的中医班的人说的。我说一言一行都是上课啊，就是啊，平时你怎么去用你学来的医学知识，是我最看重的。你哪怕学了一个足三里，你正好有一个老奶奶胃不舒服胀，然后你过去告诉她，或者你帮她点了点，她胃不胀了，她很喜欢你啊，小姑娘，哎呀，然后你就跟她传福音，她信了，这个就值了。我说你如果能学一个学位用到救灵魂上，我在天上也有份。现在宣教不是有个口号吗？不一定人人都是宣教士，但是人人可以做宣教的事啊。所以说，所以我就很清楚我要做这个中医宣教班，当然是能把我这些年积累经验的这些，当然我很有限，但是我是完全不保留的，只要你学，我什么都教，刺穴、经络、复位啊、正骨、推拿、开中药，我是经方派的，就是可以开经方啊。王弟兄知道啊，经方
也经常用，
张仲景的，
对
啊，这都可以教。就是说，因为我不知道谁适合学什么，所以我就对我的那个中医班的同学说，你们学什么都行，小儿推拿。你学个八卦刺穴艾灸，你无论学什么，请你用在灵魂的事情上，这是我对他们的一个要求啊。如果你不用在灵魂的事情上，你就学成了华佗在世扁鹊重生，你又不用来传福音，又不用在灵魂上，你不就是治了一些早晚要死的人吗？对不对？因为这个人你这个病你是治不完的，你今天治他明天又犯，这个病去了，那个病又来，啊，然后你这个钱挣完了，挣多了还容易骄傲，还容易贪心。但这个事情是你个人的事，我管不了。但是我希望我对我班的同学我说，我希望你哪怕学一个医学知识，你用在灵魂的事情上和永恒的事情上，那么我就承认你是我的学生。其实。我是跟他们开玩笑，我说做你们的老师我不敢，我和你们一起学，我的中医班他们都叫我班长， 因为我说老师只有一个，就是主耶稣。我做班长，我不做你们的老师，我做你们的老师我有压力，我教不好我有责任。我做班长，我和你们一起学，你们学的没有压力，但是我该教的肯定会教，只有他们都叫我班长啊。所以说这样做半年之后，结果我有个数了，有一半的人跟不下去。为什么呢？一开始还行，一开始我教的中医基础和解剖学是拿圣经人民，哎呦，我说亚当受咒诅之后，汗流满面才到虎口，亚当除草的时候动了几个关节，我是这么讲的，亚当除草哪些关节在运动，哪些肌肉涉及到，我是这么教的，教的很有趣。再往下教到那些经络啊，要背特定穴，有的就跟不下去了。所以说到年底半年之后，有一半人跟不下去，还有偶尔少数的人根本在群里面就光报了个名，根本就不没有跟着学。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是宝妈，所以我不责备他们，我是说你们现在不学没关系，等你们什么时候想学的时候就告诉我，这些资料都给你们留着啊，因为我知道你们难处，实在是有心无力，想学没时间啊。我一个姊妹在跟我说，葛弟兄，我刚给我打电话，他两个娃，一个4岁，一个2岁，4岁的把2岁推倒了，哎呀，不行，孩子，你说他怎么学啊？这很现实的问题，所以需要时间，年龄也不能太大。我们那个班是50岁以下，50岁以上的，我不是说不让不教给你们，实在是到了一定程度你们记不住了啊。所以说，就是，然后有一些就跟着，大概有10几个一直跟。有一个新乡的弟兄，有一个新乡的弟兄全家跑到我那去学了两三个月，现在他已经完全入门了，就自己看伤害论都能看懂啊，就自己去自学去了，然后他自己去找病号，但是他实践是他自己的事，我已经领入门了啊。那还有一个现在还在那刚过来，一边跳着身体一边学的，还有一些不断的就是说去我那落地，我说我请你们吃烧烤啊，我们班的学生啊都是去我那落地调身体啊，然后到淄博去看看，然后有的去他说班长，我就是这个针灸一直不敢扎，我说你来扎我啊，他们扎我，扎进去过了那个心理关就好了啊，你扎进去是一回事，为什么要往这里扎你得学会啊，然后他们就再继续学啊。然后我就建了第二个群叫医案落地，然后我就会把一些病案病例啊，有一些的网上找的自己经历的，然后他们去分析啊，让他们去就这样在网上这样在，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行，力度不够。因为什么？因为就是说啊，实在是我感觉这个需要量太大了，就是疫情之后已经不分年龄了，大人孩子什么病都可能得啊，20来岁也可能得毛玻璃结节，是吧啊，30来岁也可能脑瘫，这已经是就是说健康这个事情已经成了一个，而且是非常适合中医人去做的这个事情。但是再看现在这个局面，基督徒啊，人家不信主的，我刚才在说什么呢？全省1300个盲人拿到盲人医师医疗人员资格证，我们这次来的不到200人，从小看不见的很多盲人看不见，为了生活，为了养家糊口，拼命的学。但是我们基督徒为了灵魂，赶不上他们的进度，这是我比较觉得遗憾的事情。再一个是什么呢？主内的大环境，有一些甚至是传道人不懂中医，盲目的反对中医这个事儿。所以我讲的中医的课程第一节课我讲的是中医的边界，因为我是传道人，我可以从圣经里面因为圣经是 天上的话，超越一切世上的学问。中医再了不起，世上的小学而已，普遍启示里面给中国人的恩典而已。用圣经的道去给中医画个界限，不要乱学，这也是我办这个班的一个目的，就是说传道人不要盲目去反对这个事，然后我们把针灸啊这些临床的经验完全不用周易的那些理论，完全不用那些意念，可以做一个好医生。你总不能说经络是魔鬼造的吧，你总不能说这些什么丹参薄荷生姜大枣跟魔鬼有关系吧。你只要会生火，你吃过枣，你磕摔了一下，你自己会揉，这就是中医啊，对吧？你为什么要反对呢？所以很多人不懂这个事，所以我也想，我跟谁他们就是开玩笑，我说我做一个中医改革宗，规正一下中医现在这个混乱的局面啊。基督徒好好学，需要一大批有技术含量的基督徒医者，这是我的一个想法。更重要的是需要一些基督徒的医者，他能够把这个医为主用，医为主用是我们的班训啊，就是说你要用在永恒和灵魂的事情上啊。技术过硬当然是好，技术过硬不用在主的事情上也不行。这就是我目前这个中医班这个现状的事情。这一次来呢，一个是蹭残联的车到了临沂，因为之前跟陈叔联系过，林叔说过这个班，那我呢也是说啊，如果对中医有兴趣啊，如果他是个学中医的，不能说学中医的料，因为我发现你只要是能够语文有兴趣啊，只要你能数到五，你就去补课，我就可以教你。我教的途径很快啊，就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下一站是去盐城，那里有个教会，有些年轻人，我就去看看有没有要学的。这个是师傅找徒弟的一个节奏，也是一个短宣医疗宣教的一个启动。我刚才在路上跟陈叔说，我说陈叔，我觉得我比你做的差远了，但是我最多算是个点火的，你已经上路了，你已经方向很清楚了。陈叔很踏踏实实的做很好，我最多算是个点火的啊。所以说我是最后一站是去赶南京啊，因为我盐城和南京还分别有两个同学啊，要去给他们传福音，看望他们啊，我一个人去。这差不多是我一个人第一次出这么远门啊，因为之前上学都有人陪着我啊。我这次就是凭信心走出来，我妻子很支持我，她一个人在家带四个孩子，你可以想象一下啊。我这个礼拜天正好没有工，我28号有讲道，28号之前赶回去啊，所以说是这样一个行程。就来到了临沂，那差不多是这样状态。我先停一下啊，大家有什么要交流的啊？嗯。8:40，差不多到9点左右啊。擅长来了吗？
没有，
没事。
没事，
不知道是都干，他来就行。
应该他就行，他就行。
啊，我把他们声音小一点，他这太吵了。好了，声音小一点。喝口水啊。这是我的信仰、服侍，和宣教的这个做的事情，一直到过来啊，到你们中间，想认识一些志同道合的弟兄姊妹啊，王弟兄刚才陈叔介绍了啊，非常好啊，这个做的非常好，问一下弟兄姊妹，大家你们对语文怎么样，对医学怎么样，有没有兴趣？学难吗？难不难？你们对语文有兴趣吗？ 这几个孩子语文学的怎么样？喜欢诗词吗？有没有喜欢古诗诗词这样的东西？都喜欢周杰伦啊？对，周杰伦新华词也很好呀，是吧？我来给你们出个题目啊，当医生的最重要的是他的观察力啊，就第一步吧，因为医学涉及到诊断，诊断不清楚，治疗就麻烦。你们要注意我问的，这是什么？
造水的那个。
这谁说的？玻璃，这谁说的？云南姊妹，是吗？啊，你们几个孩子，这是啥？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没有错，回答就行。
嗯，没事儿，我在看你们这个，没事儿，观察你。你们那个，你们要是听歌的话，只听歌词不看题目吗？看不看题目？歌名、作者、作曲，都看是吧？那我说这是什么？但是我这个题很刁钻啊，很刁钻，这是什么？这是一个装水的杯子，那再加可以加什么？
茶、牛奶，什么都可以，水。
不是，杯子里面的东西，你们就是刚才你说的是杯，你在关注杯子和杯子里面的东西，你在往微观里面或者是往内部去看，外部呢？王天星，
这是一个盛水的杯子。
你们注意哈，我提示一下，我不是问我拿的是什么，我说这是什么，对吧？你要注意我的问题啊，我可没问我手拿什么，我没这么问，对吧？我说这是什么？那个东北的弟兄，
一只手，
然后呢
这是一个举动，
这一只手干嘛？
拿着一个水杯。
嗯，很好。然后呢，他这样说大家明白了吧？还有什么？还可以怎么说？这是耿弟兄的手拿着水杯吗？真是的。那你还可以再继续讲，这是2024年几月几号，4月19号晚上，在陈叔家里，耿弟兄拿了一个茶杯，可以这么说吧？
可以。
嗯，我为什么要说这个事？那你们读圣经不是有一个要看上下文吗？是不是？不是说不能断章取义吗？读课文是不是也有要看整个段落大意的意思？学中医最重要的观念，整体观念。中医啊，有一些观念你通了，学起来特别快。就你看到一个人，比如说侧头痛。大概是哪个经络呢？王天应该知道。
现在都还没学的。
还没到。
现在学的。
前额痛，还没学。
没学经络穴位的写的。
那你能回答吗？
额头是阳明经。
啊，对。
偏头痛是少阳经。
对。
头顶痛是厥阴经。
嗯。
后痛是太阳经。
对。就是这前额会跟这里有关。整体观念，对，就是一个人体，上帝造的，它是个整体，然后它会这里的症状 反映这里的问题，这个叫辩证论治。两个观念，今天晚上如果你深深的印到你脑子里，你觉得可以，你就开始可以终于入门。对，就是这样。整体观念，这是一个医学，这是一个医学，但是它又是跟人外面所有的环境联系在一起的。有一个故事，就是一个老大夫，一个老郎中，他让一个跟了他十几年的一个徒弟到山上去找一个药，你找一味不是中药的药，你找回来你就可以下山出徒了。然后他找了一圈空手回来了，然后他师傅怎么说能猜到吗？
你出事了。
对，毕业了，可以了，因为山上到处都可以拿来用药的东西，所以中医是一个很有意思，就是它是可以随时你看针、拔罐、艾草那这个桌子，这个地方能不能治病？可以啊，你臀大肌损伤如果你梨状肌损伤，没让你弄，你屁股难受，这是你。点住嘛，斜靠，用自身的重量让这个穴位得到刺激，一会儿就好了可以用力度的改变所以中医很有趣，很有趣就培养一个观察力灵活的去辩证差不多是这样一个东西，也没那么神秘你们可能都感受过王继兄的这个治疗的效果，或者是但我这里就是班门弄斧，我这样说给大家一个概念，一个观念，然后就是到时候如果说你们真的想学中医用在福音上的话想找一些资源我这里有一些都可以的。都可以。吴玉峰，你是开车过来的？
对。
你孩子呢？
在外面。
你意思是就今晚上看一下是吧？
对。
那你自己开车来的？
不是。你看我妈妈还有我对象都来了。
都进来了吗？
我妈妈和我在这里。
那这个陈叔他们孩子反正是他们会去琢磨，因为讲的内容比较多，他们会去琢磨琢磨哈，想想，因为他们十几岁可能有些看没反应过来，或者是不着急还有一个印象然后王弟兄，我们去给那个孩子看一下。
行
对，
是就过来
是吧
孩子都过来了。
你那个
湿疹，然后我这那个生子，
信耶稣有永生，将来能见到弟弟，不信耶稣下地狱这个就很讲的很简单，所以我当时我就想先信着吧，好歹是个答案反正我自己是想不明白，我就先信着跟他做了祷告呢，他就教了我两句祷告词，就是圣经的经文，然后他就回河南了。我那时候又没有圣经，你说我眼睛看不见，有圣经我也看不着啊，所以我就祷告也不会，我就光背那两句经文，一个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你们都会背吧？深爱世人是吧？世人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
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
对，很好，叫一切信他的，对不对？不是叫一切长得漂亮的，不对吧？叫一切有文化的，也不对吧？叫一切灵异人都在用上，也不对吧？是吧？叫一切有钱的，啥？就是叫一切信他的， 一定在这个信这个事情上，信谁啊？我觉得你们从小就想清楚啊，想清楚。再一个呢，就是说，他告诉那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看还有没有会背的啊？叫但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啊，并要在哪里啊？耶路撒冷、撒玛利亚啊，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什么呀？我的见证，见证。所以你看，我今天这不就来了吗？啊，从淄博跑到临沂来给你们做个见证啊，因为我一直是认为上帝给我的一个托付，或者是那个服事的一个方向吧，就是见证，见证啊，守望见证啊。所以说，我当时不明白，不明白，我就是答应那个姐姐信，但我心里面不服气，你知道吧？很不服气，为什么不服气？上帝，请你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家发生这个事情啊？为什么发生这个事情？你们平时都有跟主在心灵深处有那种很清楚或者很密切的祷告吗？孩子们，有吗？平时有祷告吗？你们会感受到主在心里面跟你们交流吗？有没有这样的时候？啊，最好要有的啊，这个很重要，就是说要静下心来，诚诚实实的用心灵诚实敬拜，就是用心灵诚实跟主去来往。然后当时我不懂这些，当时我说我弟弟信的耶稣，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我真的是想要一个答案，就叩门的他就给你开门，就这个意思，寻求的就寻见。我当时我心里面就忽然来了一句话，是一个意念，也没有听到什么，什么都没有，但是我知道是从外面，不是我想出来的，是有一个力量打进来一个答案放在我心里面。有什么意念呢？就说这是我做的啊，我说你做的，我说你，我想想是，那当然不是我做的了，我弟弟死了，那当然不是我做的了，他怎么你做，怎么是你做的？他为什么是你做的呢？那你哎，我想想，这个句话好有道理也好没道理。好有道理就是说生死是他管的，是吧？啊，没道理就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我心里面就开始跟上帝开始讨论了。我说上帝，你做的，我做不了。生死，我弟弟现在人走了，啊，到你那去了，但是我叫不回来，啊，你要留就留在那儿。但是问题是，请告诉我，上帝啊，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我们家有这么多的苦难？这是我问上帝的第二个问题。上帝非常怜悯，我就再一次一个答案，就是一个意念，就打到我心里面，做见证，就更糊涂了。什么做见证？我说我问的是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啊？你说要做见证，我说这个做见证这个话是，我怎么会想出这个词来？后来我想，哦，原来是那个姐姐走的时候让我背那个经文，我老是不会祷告，我老是背那个经文做见证，做见证。啊，现在上帝用我仅仅会背的两节经文中的一节，就当这个答案给我打进来了，好厉害的上帝啊！我一共会背两节，他其中拿了一节就给我当了答案。啊，做见证，做见证。我一开始我不大敢做见证，你知道吗？孩子们，我真的是，我怕，我一说我是这样信耶稣的，把他们，把那个不信，把信的吓得不信了，把不信的吓得更不信了。啊，就为什么你人家都是信耶稣，学习成绩好，发了财，祝福啊，娶了个漂亮的妻子啥的。你这信耶稣是因为你弟弟死，信了之后你弟弟死了，然后你害怕下地狱，然后你要找什么生死答案，然后上帝给你一个答案，这叫什么见证？这是见证吗？孩子们，你们觉得这是见证吗？ 啊，还有点小，理解不了，我讲的有点深了，珊珊。我们的李弟兄呢？去那边带孩子去了。
哦，对，他
有。啊，对对。
他去那边。
啊，露露，露露觉得这样讲行吗？
可以，可以。
可以啊，我相信露露你们这边带出来的孩子能听懂，或者他们这个年龄可以去思考一些稍微深一点的人生的东西，就是死亡、苦难，信耶稣到底可以怎么信？到底信耶稣我们要得什么？所以我当时，哎呀，就这么信了，信了之后还是有点不服气，怎么不服气呢？有神，哎呀，我从小就知道有神，我没信耶稣之前，我觉得肯定有神，啊，肯定有神，啊，但是你说这个。嗯，圣经上说的这个神就是独一的主啊，特别是我读圣经，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我看你们平时这个经文有没有背到那个地方啊？我提一下，我看你们有人，我不提，看有没有人会。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有没有知道啊，小朋友？啊，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后面的半句是什么？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是吧？哎呀，我是用盲文圣经的，我因为我信了耶稣之后，我去南，我一会儿就坐车去江苏，然后再去南京的我那个同学，就这个同学做盲文圣经校对。他当时给我记得盲文，我摸圣经，摸圣经摸到我没事，我那是还没完全信嘛，嘴上信，就像上帝给我那个答案，我还是心里面不服气，凭什么我这一辈子啊，我这后半辈子就交给耶稣了，我还有点不甘心，到底这个耶稣值不值得我这么托付终身，是吧？哎呀，我这个心里面。摸呀，我就摸圣经吧，既然信耶稣，就看圣经，摸圣经，哎呀，摸来摸去，摸了四福音，故事倒是挺好看的，就是摸到这一类的经文，我心里面就开始有点抵触，有点质疑，这是正常的啊。你信仰要经过心理的，情感上觉得好，理性上要被神的话去更新。啊，去改变，然后理性降服下来，最后你做一个意志上的决定，但是当然是神的工作哈，都是神的工作。但是你理性上通不过的时候，你心里面是不服气的，我就不服气。我说，还若不借着你，没有人到父那里去。啊，继续看吧，啊，看到《使徒行传》，天下人间我们没有别的名，我们可以得救是吧？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嗯，又来这个东西。我说，我那时候我都不好意思叫主。我说耶稣啊，咱商量商量。我信你，我之前信别的，我也信你，我多一个，我信你也信别的，行不行？心里面圣灵就会提醒，不行。我说不行，那这样，如果说将来。信耶稣上天堂，那我就算上不了你耶稣的天堂，我这么好，我又受了这么多罪，我不至于下地狱吧？你看狡猾不狡猾？你们心里有过这个想法吗？有没有人想过这个想法？没有人啊，你们比我都诚实啊。我心里当时就很诡诈，很对耶稣就是。你说我是怎么想的？我跟上帝谈判，我说耶稣，我能不能也信你，也信别的？然后我到时候就算是上不了天堂，你也不好意思把我弄到地狱里去吧？你看我还敢跟耶稣讨价还价，我想用我自己的那点好，或者我受的这点苦、这点罪，还想拿出来当资本跟耶稣换个结果？你说这严重不严重？好不好呀？不好。问题出在哪呀？为什么不能这么换呀？ 我们请一个主学老师来解释一下行不行，这个问题在哪谁自己发言，我也不知道你们姓什么叫什么我这个问题在哪，我这个问题在哪，
想靠自己的想法或者行为来换取救命换取永生，
对，
但是神的恩典是白白得来的，是信耶稣的，不是靠自己的，
对，我这个就是立功之法是吧，宗教的路人本的对吧，是这个意思啊，哎呀，而且是我嘴上说信，而且我还不说不信啊，我是又信耶稣又想加一点东西，就是自己老觉得自己还有点啥，哎呀，我这个实在是太骄傲太狡猾了，就上帝把我们家允许他发生这些事情，然后上帝就跟我心里说了答案了，我还是在理性上有多骄傲是吧？不服气跟上帝讨价还价。后来我读到罗马书，这个是今天我最重要的，就希望孩子们你们能记住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你们可以看一下圣经好吗？有圣经吗？带着圣经吗？我们大家看一下啊。你们来翻翻圣经，我学个圣经。圣经是我们的所有言行人生方向，以后服侍我们孩子们学习将来婚姻所有的根基根基，唯独圣经。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这个经文你们以前背过吗？背过是吧？
有印象。
当经文是吧？当这金句哈，背过啊。我就是因为这个经文，真正重生得救的。这个经文，我当时因为我喜欢，我当时还没心里面完全降服吧。但我一个好处，就是既然圣经是经典，哪怕当文学名著，我也得看它一遍吧。我喜欢文学。然后我就摸一直摸，我还做笔记呢，我想就算我将来不信，我拿这些当一个资本，当一个知识点也挺好。我还做毛文笔记，我就摸呀摸，摸到罗马书，加上前面约翰福音啊使徒行传老是提这个耶稣这个独一性这个独一的拯救独一的救主这个事儿，我一摸到罗马书这里，我直接就不行，一而再再而三还说这个事儿，不行，上帝，我得把这个事情想想，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特别是前面那几个字，唯独基督是吧？唯独基督，我那个不服那个骄傲又出来了。耶稣啊，唯独耶稣。如果唯独耶稣的话，就等于我当年26岁嘛。我26年，我自以为我懂得那些什么哲学啊、宗教，我什么书都看的啊，就等于全部是个零，就全部要推倒重来，全部我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就重新要拆了重建，我这个我太没面子了，就等于我白活了。说耶稣，你这个圣经，你看你这一句话，你唯独基督。那就等于我之前认为的那些东西都错了，那我活到26白活了，那我这个面子往哪放哎呀不行。但是想想，如果我是对的，如果我之前认为的那些道理一些哲学宗教一些理论是对的，那么圣经就会错。如果圣经这个地方错，表示其他地方也可能错，那它怎么能算是经典呢？神的话，权威，这个又矛盾了。哎呀，我实在是怎么办呢？我就摸着那个小米粒，哎呀，我就突然那个就感觉那个越摸好像就手底下是越来越清楚，就好像变成大米粒一样，就感觉就是圣灵那种催促啊那种。对我讲话的那种感受啊，就是说你要不要信，你要不要吞得下去这个东西，你接受不接受，你不接受后面就不用看了，这个观点你吞不下去你怎么信耶稣？ 所以我当时，上帝啊，这个怎么办？这必须要选择了，必须要做一个人生抉择了，这个还过不去了，啊，这个事情过不去，你看这个，到底我是稀里糊涂的，不大认真的信你，还是真的要把我这个一条命啊，就是整个后半生要交给你，这个事情还得真的要做个决定来，啊，哎，我就自己想，如果我对了，圣经错了，哦，我还真的没有这么狂妄说圣经错我对，那既然不是这个，那就是圣经对我错，那圣经对了我错了，那我所有的这个之前认为对的那些价值观啊，推倒重来，哎，后来我就啊，我觉得呢是圣灵的能力借着神的话让我里面降服下来，我就说耶稣行，那我就决定吧，我就认定你是独一的救主。这个东西呢我没有办法从理性上完全去解释清楚，但是我里面的那个感动啊，让我不得不先把唯独基督这个事情放在心里面，必须要认定这件事情，因为我清楚的能感受到圣灵的那种催促和能力啊，灵力的那种感动，做这个决定，唯独基督啊，唯独基督。所以呢我就啊老老实实的承认我之前的那些价值观，然后我就开始重整啊，看圣经，听讲道，那时候我那个电脑呀也正好能够可以上网了，我04年开始上网用电脑，然后后来用这个手机，你看啊，这是也能说话的，还有声音啊，你看我看现在这几点啊，9:05是吧，你看我没错吧啊，所以说我这个读声音的软件就帮着我，我信了耶稣，我说既然我信你，我就好好信你，到底你是怎样一位上帝，我应该怎么去参与到这个信仰里面，我应该做什么，我那时候电脑真的电脑那个 Windows 是啥意思，小朋友们 Windows 是啥意思，窗户是吧，哎呀，我就感觉到那个就是上帝给我开的窗户呀，啊，真的是天上的窗户打开呀，啊，因为我看不见嘛，所以我就感觉上帝给我打开这个天上的窗户，上天下流给我倒下来，因为我是诚诚实实渴慕神的话语，那么他就从里面给我送来，啊，太多的讲道，我一信耶稣很快，没有几个月我就开始服侍了，啊，开始讲经句，然后以后查经，啊，在网上盲人房间，然后在这个 QQ 群，在这个聊天室，啊 ，YY 聊天室，现在什么 Zoom， 都做，啊，本地教会，啊，主日学，青少年，啊，大学生，我都参与，啊，主日讲道，所以说。其实要自我介绍的话，我第一身份应该不是盲人，应该是传道人啊，然后是传道人中的盲人啊，盲人中的传道人，总而言之就是这么一个因为我这样跟我妻子开玩笑，人家说哎呀这个姊妹这么好，怎么嫁给一个盲人，我说你跟他说他不是嫁的不是盲人，他是嫁的传道人，正好眼睛看不见啊，所以我就哎呀那时候信耶稣，从电脑上我一天你们猜猜我一天能听几个小时的讲道，还有这些诗歌呀资料，你们猜猜看，小朋友你猜猜看，
十八
啊，多少，
18个小时
啊，我不吃不睡了，你对我太有信心了，哎呀啊，7-8个小时，对，平均7-8个小时，有时候早上起来就6-7点就开始打开24小时圣经广播网一放，就晚上10点的睡觉，就是那么渴慕。从04年到07年，我觉得上帝就装备我，没我也跑不了，然后就在诊所里听，看，就是当然看也是听啊，没办法，这个 当了盲人有时候有些话习惯还是改不过来啊，所以就是关于耶稣和我的故事有好多好多啊，然后后来上帝就借着网络让我认识了我的妻子，我的妻子呢是杭州人，浙江的啊，她是也是服侍主，所以我们就2009年结的婚啊，这个小朋友们就理解不大了了哈，给你们主校老师请假的啊，然后就2009年结婚，网上就是中国非影视网有我的婚礼啊，也可能前两天不是前昨天去陈叔那，陈金祥你们知道啊，陈叔说哎呀耿弟兄，你这早就认识你啊，我说在哪，在福音影视网上早就看你的婚礼见证啊，那来八件是你的，就是中国福音影视网一位盲人弟兄的婚礼，你们搜就搜到了啊，在网页版现在电脑没有了，就是 APP 上有 APP 啊，然后我是2009年把那个婚礼放上去的，因为我和我妻子就是啊，婚礼就是布道会，我们一开始谈恋爱就这么决定的啊，所以说现在有4个孩子啊，老大上初三，老三老四是龙凤胎啊，是4个孩子都是顺产啊，都是顺产，双胞胎都顺产啊，就我们生孩子都能够见证耶稣，就是那个产我们淄博妇幼保健院的那个产科主任说，你们这生双胞胎顺产，关键是你们生的时候还不疼，这啥情况这是？然后后来他们产医科开了1个小时的会，花了40分钟研究我们那个生孩子不疼的事儿，后来啊对，后来得出一个结论，说是因为你们有信仰啊，然后后来因为我们是不送礼的嘛，我们是双胞胎顺产，是花了4000多块钱一共住了3天，然后出院的时候那个医护团队跟我们合了影，给我们送了500块钱红包。啊，就是你们听过这个大夫给病人送红包的吗？对，我们就经历过这种事情，这种故事太多了啊，就好像是生一个孩子就一堆故事哈，所以说信耶稣啊，服侍主，哎呀，这个在主里面那些美好的故事，就想不到的这种传奇的经历啊，就一堆一堆的啊，就真的就一堆一堆的啊，所以时间关系，因为今天你们的主力是这个小学初中的孩子，我作为主日学老师呢啊，故事叔叔今天就跟你们聊聊我信耶稣当时的心理的那种挣扎，最后是落在唯独基督这个点啊，这个点啊，以后你们服侍呢或者是步入婚姻呢想找我和聊天呢都可以去淄博啊，请你们吃烧烤啊，请你们吃烧烤，好吧，我就先分享这些好不好啊。